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9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晚10点开始播送的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主席习近平访印，乌克兰分离分子击落政府的直升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讲话，谈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1989年6.4天安门镇压事件距今已经25年了，在6月4号来临之际，我们将集中关注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一组新闻。印度新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印度外交部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致电莫迪，祝贺他在最近的印度大选中获胜。印度外交部表示，李克强在电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希望与印度新一任印度政府建立强有力的关系。莫迪表示，从印度的外交政策来考虑，中国一直是重点。他期盼与中国领导层密切合作，来处理双边关系中尚存的问题。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后几个月里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澳大利亚有关当局认为，马航失踪客机没有坠毁在上个月探测到电子信号的南印度洋海域。这一估计是星期四提出的。此前在澳大利亚西南海域进行海底搜寻的一艘无人潜艇完成了最后一次使命。澳大利亚联合搜寻协调中心发表声明说，蓝旗21潜艇搜寻了850平方公里的海底，没有发现失踪客机残骸的任何迹象。该声明说，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委员会作出专业性判断，认为可以排除该地区是马航失踪客机最终休止地点的可能性。这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起飞大约半小时后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没有发出求救的信号。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泰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不知道泰国将于何时恢复文官政府。一个星期前，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泰国陆军副参谋长说，虽然军方不希望掌权，但目前的条件不适于选举。他表示，为使泰国避免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这次政变是必要的。这是泰国陆军80年来发动的第12次政变。泰国军方禁止举行抗议活动，自掌权以来已经拘留了数百名政府官员、政治家和反政变活动人士。大多数被拘留者在保证不举行抗议活动后获得释放，但军方命令更多的人自首，其中一些人面临起诉。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表示，其政府将继续尽一切可能使200多名上个月被博科圣地组织绑架的女学生重返家园。乔纳森星期四发表的一篇录音讲话中指出，可怕的绑架发生已经45天了。乔纳森保证发起一场反恐全面战争，并表示，以指示政府保安部队使用一切必要的合法手段，在尼日利亚土地上结束恐怖主义分子不受惩罚的局面。乔纳森是在纪念该国全国假日民主日的讲话当中说这番话的。乔纳森说，对于那些支持基地组织等类似团体的公民，只要他们谴责恐怖主义，政府将对他们对话持开放态度。星期一，一位高级军方官员说，军方知道那些女学生被扣押的地点，但是他表示用武力解救这些女学生将很困难。尼日利亚 参谋总长、空军元帅巴德在阿布贾对记者表示，军事行动对这些女孩子将很危险。他说，我们不能以试图解救这些女学生为名，把她们打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更多的新闻，我们来一块关注。乌克兰东部一名亲俄罗斯分离分子领导人表示，他的组织正扣押着自从星期一晚间以来一直失踪的四名欧洲观察员。波诺马廖夫自封为反叛武装占领的城市斯洛维扬斯克人民市长，他星期四表示，这些观察员都好，不久就会获得释放。欧安组织星期三表示，该组织另外11名观察员曾经在同一地区被扣押，后来获得释放。联合国安理会欢迎波罗申科当选乌克兰总统，并敦促所有各方停止战斗，开启谈判。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星期三告诉安理会，乌克兰各地对新总统的支持证明人民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在法国共同纪念诺曼底登陆日的时候，将设法和普京直接举行会谈。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星期四击落了乌克兰政府军的一架直升机，机上14名军人死亡，其中有一位将军。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星期四对议会说，恐怖主义分子在分离主义分子占据的斯洛文斯克附近用便携式导弹击落了这架直升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派亚特说，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至少在纵容，就不能将其战斗升级。派亚特在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分离主义者越来越训练有素。他同时还谈到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以及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的未来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基辅的报道。
就在几周前，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者是一帮极端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只占据了乌克兰东部的几座建筑物。现在他们已经是对乌克兰东部主要机场和几支乌克兰部队发动成功袭击的有效军事力量。帕亚特大使说，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团体是穿越俄罗斯边境过来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怀疑没有某种官方的至少是纵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帕亚特大使谴责分裂主义的攻击行动，他说其目的是在乌克兰组建新政府之际制造混乱。帕亚特还称赞了星期日的选举，尽管东部有暴力活动，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举行了选举。他同意官方监督人员关于选举结果合法的结论，虽然东部有两个地区许多人没能投票。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这或许是乌克兰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就候选人涵盖面的广度、管理安排的质量和有记录的新闻自由而言，对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选举。
帕亚特大使说，显然赢得了总统选举的波罗申科有一个明确的授权，而美国赞同他的工作重点，那就是恢复东部的和平，接触民众，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使乌克兰向西方靠拢。
我们认为这是为乌克兰公民带来繁荣的途径，是为乌克兰的制度带来稳定的途径，是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社会的途径。
帕耶特大使说，他不后悔美国支持导致乌克兰前总统下台的亲欧洲运动。这场运动引发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插手。他否认俄罗斯关于美国策划了这场运动的指控。他将乌克兰风波不断的过去六个月称为一场尊严革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今年年底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之后，将有9800名美军留驻阿富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现在是把过去这十年这一页翻过去的时候了。期间美国外交政策非常偏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
We have to recognize Afghanistan will not be a perfect place.
我们必须认识到阿富汗将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打造一个完美的阿富汗不是美国的责任。阿富汗的未来必须由阿富汗人自己决定。美国能够和将要做的是保证我们的利益，协助给阿富汗人一个机会，寻求早就应当实现和得来不易的和平。
奥巴马总统说，阿富汗人将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人今后两年的角色是顾问。有些军事专家认为，留守的美军人数是维持必要行动的最低限。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说，
9800名美军还要再加上几千名北约部队，这才是将军们一直建议的数目。2014年后，为阿富汗人提供咨询和协助需要这么多军队。
奥巴马总统说，他2017年一月离任时，驻阿富汗美军将有不到1000人。目前美国在阿富汗有32000名驻军，高峰期间曾达到10万人。阿富汗长老院副主席古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0万美军都不能训练阿富汗人打击恐怖主义，9800美军就更不够了。他呼吁美国与下任阿富汗总统签署新的安全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中日关系方面的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三会见日本财界首脑，双方就加强经济合作达成共识。日本媒体分析，中国正在对日本采取政经分离的路线，力图消解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消极心理。有经济人士认为，即使考虑到中日关系的风险，也必须抓住中国市场的机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三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宏昌。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李元朝在会见中表示，两国虽然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上存在对立，但是商务活动必须继续下去。此次会见不在原定的日程之内，是中国政府临时决定的。日本媒体分析，中国国家副主席亲自出面会见日本财界首脑，目的是为了安抚对华投资心怀不安的日本企业，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对日政经分离路线。日本财务省最新统计显示，2013年日本新增对外投资较上一年大幅增加35%，达13.24万亿日元。这些投资主要面向欧美地区以及东南亚，对华投资则时隔3年首次呈现减少。另有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同期减少46.8%。定期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日本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赖口清之认为，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减少，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日中经济关系保持良好状态。赖口清之日前在东京外国记者中心进行的日中经济关系演讲中指出，去年年底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扩大到日中经济层面。他说，
国有企業との交流も民間企業については順調に拡大しています。ここから日本と中国の現在の関係は政権分離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えると思います。
他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在中国没有发生反日游行、经济制裁、抵制日货等动向，中国国有企业与日本民间企业的交流也很顺畅， 可以说，中国对日采取了政经分离手段。赖口提示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上海总领事馆访日签证发放量是上一年同期的三倍。同时，今年一至四月，日本三大汽车厂家日产、丰田与本田在华新车销售量较上一年增加一到两成。日本的朝日新闻本周二发表美国智库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日本朝日新闻赞助下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亚太11个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外交专家为对象的受访者当中，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另外，5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作为十年以后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这两个选项当中均位居首位。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赖口清之分析说，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他说
GDP per capita が1万ドルを超えると急に日本の製品やサービスが売れ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事実が経験的に知られています。去年は3億人に達しまし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が開かれる2020年には7億人から8億人が日本企業のお客様になります。
他说，凭借经验，我们知道，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的地区，对日本商品以及服务的需求就会急剧上升。去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的人数达到3亿，预计到东京奥运会举办的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7到8亿。也就是说，7到8亿中国人将成为日本企业的顾客。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查还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地区的安全具有负面影响。另外，针对领土争议，中日韩三国均有超过80%的受访者表明赞同使用武力夺回被侵占的领土。赖口分析，日中关系今后也将会出现恶化局面，但是即使承担风险，日本企业也应抓住这一机运，不然日本企业就将失去生存的空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希望加速对越南的海上援助计划，并计划今年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通过重新安排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来制衡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披露了上星期五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专访。安倍在专访中展示了日本在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动荡形势下日益自信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安倍晋三表示，北京在与河内有争议的海域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动升高了紧张局势，日本绝不会容忍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安倍晋三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他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也就是上星期四，会晤了越南副总理伍德旦。安倍表示，越南方面希望日本尽快提供巡逻艇。安倍表示，他也希望加速这笔交易的进程。他补充说，日本计划向越南提供巡逻艇，是基于这种考量，即这些巡逻艇有望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日本对越南的援助计划表明，东京有意扩大对于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的海上援助。去年12月，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10艘巡逻艇，当时日本曾表示，他也愿意向越南提供同样的援助。日本一改战后多年保持的消极防御为主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抗衡中国的立场，引起日本各界和国际的普遍关注。东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在接受美国之音 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访问日本期间，突出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应对中国力量的强势崛起，给予在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争端中有挫折感的日本以极大的鼓舞。
安倍呢，觉得已经加强了日美同盟，就像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就是他要行使这个日美为主导的亚太政策。这个呢，就是在奥巴马访日以后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从这以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日本这个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做法呢，更显得有锋芒和棱角。比方说今天就已经公开宣布对越南要提供这个海上资源，是要提供巡逻艇啊。另外呢，在这个月底的东南亚峰会防务合作峰会上面，也要提出积极的主导作用，来劝东南亚东盟各国呢和日本在一起对中国采取积极的政策。
在平衡中国力量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注重加强同中国有争议国家的关系，而且还致力于拉拢北京的同盟俄罗斯。安倍在星期五的专访中表示，尽管东京反对莫斯科破坏乌克兰主权的行为，并加入了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行动，但这些并不妨碍日本保持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安倍表示，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秋季对日本的访问，就签署二战和平条约、北方四岛以及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等问题举行会谈，希望在制衡中国方面获得俄罗斯的理解和支持。旅居日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专家杨中美认为，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外交政策方面缺乏独立性的日本别无选择，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采取了比较暧昧的，表面上追从，实际上呢是并不采取激烈的制裁措施，希望和俄国达成一个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牵制到中俄的合作，那让中俄的合作来对付美日呢，他这样一个战略呢是能够打一个折扣。
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目前还不明朗，普京星期六表示，东京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感到吃惊，导致他不能确定日本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秋季的高峰会谈。就在安倍晋三发表日本平衡中国地区军力增长谈话的一天之后，中日紧张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升级。星期六，中国军机在东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海域上空两次异常接近日本侦察机，导致两国政府同时抗议对方。日本表示中国军机的行动具有恐吓意味，而北京则认为日本窥视中俄联合军演是危险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上周末，中日紧张关系的升级进一步强化了安倍内阁一贯倡导的主题，即中国军力的增长导致日本周边紧张局势升级，所以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战后一直奉行的消极被动的国防和外交态势，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对抗北京。但是旅日学者杨中美不看好日本联合亚太区域各国共同抗衡中国的前景。他说，
在这个6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中国都这样这个贫弱的情况下都没有被包围成功，也没有被打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这么强大的时候，要长期与中国进行一个对抗的话，日本呢，我觉得是丧失一个战略的观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年度国际安全对话发表主题演讲，他是第一位在重大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主题讲话的日本首相。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两则短讯。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的前美国情报部门合同工斯诺登说，他希望返回美国。 在星期三首次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斯诺登对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主播威廉斯说，他自认为是爱国者，但在能够返回美国之前，他计划预请俄罗斯延长对他的庇护。奥巴马政府指控斯诺登叛国，泄露国安局监视项目，危及有关人员的生命，而斯诺登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一艘载有三名宇航员的俄罗斯联合号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在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控制中心升空的六小时后，美国宇航员怀斯曼、俄罗斯宇航员苏拉耶夫和欧洲航天局的德国宇航员斯格斯特于星期四上午抵达国际空间站。在此两小时之后，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完成，三名宇航员进入了国际空间站，受到现驻宇航员们的热情欢迎。怀斯曼、苏拉耶夫和格斯特在国际空间站上将驻留六个月。美国宇航员斯旺森、俄罗斯宇航员阿特姆耶夫和斯科福尔特索夫从今年三月以来一直在空间站上工作。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8号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对新受委任的美国陆军军官们谈到了美国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的崛起。下面是奥巴马讲话节选的中文翻译。
But the world is changing with accelerating speed.
世界正在加速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危险。我们都知道911恐怖袭击之后，科技和全球化将曾经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力量转移到个体手中，提高了恐怖分子的杀伤力。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侵犯使欧洲各国紧张不安，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扩张让邻国忧心忡忡。从巴西到印度，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与我国的中产阶级竞争，他们的政府也在寻求在国际论坛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无人制止的地区性侵略，在乌克兰南部、南中国海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区，将最终影响到我们的盟国，并且有可能卷入我们的军队。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规范都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面对网络攻击，我们正致力于制定并执行通行规则，以保障我们的网络和公民的安全。在亚太地区，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他们同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商讨一套行动准则。我们努力通过国际法来解决领土及领海争端。那种合作精神必须激发全球的活力，对抗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悄然潜入的国家安全危机，将影响你们的军旅生涯，因为我们会受到召唤，应对难民潮、自然灾害、争夺水和粮食的冲突。正因如此，明年我将使美国站在最前沿，制定一个保护我们所在的地球的全球框架合约。众所周知，当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力总是更为强大。我们并不能把自己排除出适用于每个人的规则。如果我们的很多政治领袖都否认气候变化，我们就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承诺抗击气候变化。尽管我们的军队最高将领反复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推进国家安全，美国参议院仍然拒绝批准。这就是我们呼吁中国依照公约解决海事纠纷的时候变得困难重重。这不是领导，这是退避；这不是强大，这是软弱。这和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领导人的风格完全不相符。我们为了人类尊严而采取行动的意愿，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超越了理想主义，这事关国家安全。民主政体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彼此兵戎相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自由开放的经济表现得更好，并且成为我们的产品的市场。对人权的尊重是动荡与助长暴力与恐怖的民怨的一剂解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稍后呢，我们会为您报道北京加强安检，地铁大排长龙，还有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目前正率团在台湾进行访问。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30分，我是齐永明。中国政府1989年6月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距今已经25年了。然而，许多人并没有忘记，中国官方媒体在六四镇压25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对这事件已只字不提，新闻封锁，让人强烈感受到25年后的今天，中国领导人仍然没有对当年抗议者的一个重要诉求做出回应，那就是政府应该保障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许多新闻记者加入了学生示威的行列，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不要强迫我们说谎。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集会悼念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悼念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要求政治参与权和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民主运动。1989年春天，学生们连续数周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当时一些由改革派人士主管的中国报刊杂志对此进行了相当独立的报道。香港记者刘瑞绍当时在北京为香港一家报纸报道学生运动，他说中国领导层在1987年的党代会上种下了新闻报道应更为准确的种子。
里面提到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这个是在1987年的，所以当时是那个气氛比较开放的情况下面，所以新闻界就比较活跃。
中共5月20号在北京实行戒严之后，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开始消失，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显示中共内部的强硬派得势。六四事件之后，表态赞成媒体改革的人遭到排斥，有可能导致媒体更为开放的法律草案被搁置。中国领导人利用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政府立场，谴责民主运动，许多记者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或者被解除职务。著名记者常音就敏感话题大胆发表评论而遭到排斥。他说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认定媒体自由是个负担。
他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认为没有管好媒体啊，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啊，没有管好媒体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发生89事件的一个重大的教训。所以那之后媒体就作为这个重中之重加以管制。
25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是报纸读者和互联网用户的最大市场，但是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都受到当局的严格管制，当局对所谓敏感内容进行持续监管。尽管如此，网络仍是传播信息和交流观点的主力，网民经常借助互联网讨论敏感的政治观点，让被指控腐败的官员蒙羞或者把违法者的视频传到网上。有些记者和公民博客作者因为自己的报道和文章而遭到共产党和警方的调查，记者通过互联网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者对敏感话题发表评论，仍面临巨大风险。当局最近指控维权人士前记者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说他向外媒机构公开了一份中共党内政策文件的内容。香港资深记者程翔2005年受到相同的指控，他在监狱关了差不多3年。程翔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曾希望互联网会成为争取自由的催化剂。程翔说
Clearly.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you know wh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程翔说，这个希望显然不会实现，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指示成立一个 监督网络安全的国家委员会，而他在去年八月十九日讲话中还提到，网络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源头。那次讲话之后，当局发动了打击网络造谣的运动，对博客作者在网络发表被视为敏感内容的信息提出刑事指控。记者们仍在抗拒国家的新闻审查，尽管这种审查多年一直存在。香港记者刘月少说，公众仍然强烈要求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和公开的讨论。
二十五年以来，官方这个新闻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老百姓、新闻界以及知识分子、学生很多方面对于新闻自由这个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所以在这个发展下去呢，大家老百姓已经不甘于给官方垄断这个信息。
但是公众可能不会在中国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今年的天安门事件周年的内容。尽管过去几十年记者在报道社会和政治事件方面得到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六四仍然是禁忌话题。当局已经警告外国记者不要到天安门广场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六四事件之后呢，中共又发出全国通缉令捉拿学生领袖，其中的第一名是当时只有20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丹。王丹后来两次被逮捕，两次被判刑，随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他流放到美国。王丹到美国之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王丹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是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谢谢王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假如用一句话或者三句话来总结你过去的25年，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三个嘛，就是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就是说，回顾过去的事啊，我们也许做的有对有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流亡这么多年，当然也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苦难，但实际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就是中国环境以外的其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收获。那么当然，可是六四的问题并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那我们当年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啊，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会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啊，心情也不可能非常的轻松。
那么您是学历史的，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历史这个博士学位，那么现在我们又有了25年的后见之明，那么现在25年过后，你回头看当时的学生的民主运动，您觉着当时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啊。首先说，我们当时的学生运动确实得到全民的支持，所以民意基础是在的。那么当时的党内的总书记赵紫阳其实基本上是愿意用一个比较理性和平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遗憾的一次机会，就是在这个政治体制背后还有一个邓小平在那里主持嘛。我觉得邓小平当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决定镇压那就镇压，那赵紫阳的意见都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历史就是一个偶然因素，倘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遇到邓小平这样的强人的话，那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应该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假如你碰到你的哈佛大学的校友，那习近平的女儿，也就是所谓的习公主习明泽，你觉着你会对她说什么样的话？你想对她说什么样的话？
我对他没什么，对他本人没什么兴趣说什么话，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习近平哈，那我想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跟他父亲谈一下，就是中国好中国坏啊，中国是不是真的能文明和民主啊，我就是也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习近平如果真的认为他是中国人， 他应该希望这个国家更加民主。哦，那作为他的女儿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也以作为中国人而荣，他应该劝他的父亲不要继续再阻碍历史的潮流，这样我们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他自己才能有真正的尊严和骄傲。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六四的话题。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六四事件时，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莲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儿？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穆西蒂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且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儿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莲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I also got a report from one of my people down at the Jin Guo Men Wai Junction.
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情。
Killing west of the square.
六四发生后，邵德莲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And I got to a hospital and asked.
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且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但是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700-800，但是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但是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不过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莲，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号，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气愤。
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不然我就朝你开枪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莲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他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他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号，邵德莲的妻子欧穆莲与6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号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霸王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 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It was, my wife was beginning to think, to tell me, you know, Dan, nobody in this city has any morality.
我的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他遇到很多人，很多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挤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长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消息。北京在一些地铁站加强了安全检查，这是在新疆地区发生一系列血腥袭击事件之后，当局确保在中国首都安全努力的一部分。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北京在一些地铁站加强了安检，在天通苑北站，当局安装了网格状的栅栏。早晨高峰期搭乘地铁的人流需要从这里通过安全检查扫描仪。乘客们表示，他们平时十分钟的等待时间已经翻了一番。25岁的银行出纳员郑令成说，他不觉得更加安全，而是对排队更久感到不快。
没有得到的是安全感，反而越来越急躁，因为每天都是那么长的一个蛇形队，给人带来的只有一个很急躁，等待的急躁，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只觉得好像是在浪费时间。
此前乘客进入地铁站时，只有私人物品需要通过检查和 X 光扫描仪。今年1月，北京地铁规定在6个车站乘客也需要经过全身扫描，这些车站都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附近。新的保安措施扩大到另外3个地铁站，2个在城市北部，1个在西部。北京实施地铁安检新措施之际，中国许多地方都面临暴力袭击事件更严峻的挑战。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为期1年的反恐行动。几天前，当局在炸死数十人的菜市场袭击发生之后，宣布针对动荡的新疆地区进行类似的镇压。一些居民说，加强安全措施是值得的。25岁的销售助理严凤宁说，
我觉得做一个事情的话，它首先得看它的一定的效果，它这个可能体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但是这个一定是有所值的。因为现在那个什么恐暴事件啊什么的，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当局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的主要路口加强了安全警戒。北京加强安全的举动是逢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每到这个敏感的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中心的安全戒备都会提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消息。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目前正在台湾进行访问，他这次率领中国书画艺术家到台湾进行艺术文化交流，行程保持低调。不过在他访问期间，所到之处仍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对他表达抗议。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海协会会长、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理事长陈云林5月26号率领海协会书画艺术交流团抵达台湾，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该团成员包括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副理事长李炳才、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杜姿林和中国美协党组副书记徐黎等30多人。星期三，陈云林和交流团成员到海基会出席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座谈会，和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等人就文化交流进行讨论。 不过在海基会大楼前，华人民主书院、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等公民和文化团体则高呼口号，向陈云林表达抗议，
释放艺术良心，
拒绝文化统战，
拒绝文化统战。
华人民主书院秘书长王兴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集合其他团体，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送给陈云林一幅由台南书法家陈世宪所创作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无望六四，没有自由哪有艺术。王兴中说，
因为我们认为在六四前夕，中国政府刚刚才逮捕了很多的民间的异议人士，那包括其中像艺术家陈光先生，他只是因为在工作室里面做一个行为艺术呢，就在5月7号被北京的逮捕，那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罪名。那也包括其他像蒲志强律师、徐有余先生等等，很多的人都在六四的前后呢被逮捕。那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艺术的交流呢，应该是要以中国能够保障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为前提，否则的话，这样的交流就会沦为统战的工具。
王兴中指出，其实他们非常欢迎也鼓励两岸进行文化交流，但是陈云林这次所带来的艺术团体主要还是官方御用的团体，他们希望两岸的艺术交流能在一个真的自由环境下来进行。陈云林一行人于星期一抵达台湾当天，即前往海基会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进行会晤。陈云林表示，这次访问台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文化交流。陈云林说，
我们两岸同是中华人民，我们两岸的同胞共同的创造了中华文明，因此呢，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
虽然陈云林表示这次访台纯粹为了文化交流，但是他抵达海基会时，仍有台湾民众举着反服贸救台湾的标语表示抗议。对此，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对陈云林表示，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林中森说，
进步是台湾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特色，人民也会听到进步的声音，人民听到进步的声音以后呢，他也会做明智的选择。什么时候选择呢？他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做一个选择。
陈云林所率领的书画团星期四到台湾东部参访并写生，访问团一行人将在6月2号返回中国大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我们来为您报告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企业高管已经非常高昂的薪酬再次上涨，与此同时，高管与普通员工工资之间的鸿沟也在进一步拉大。本周公布的几项新的研究报告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新的报告都显示美国顶尖的高管每年的薪酬上千万美元。甲骨文电脑科技公司老板拉里·埃里森去年挣得了将近7700万美元的最高酬薪。美联社与 Equalor 高管薪酬研究所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0个知名企业里边，高管的薪酬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1050万美元。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对300个大型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管中的中位薪酬达到了1140万美元。2008年到2009年美国经济衰退期间，高管的薪酬曾经下降，不过现在已经连续四年上涨。福布斯杂志星期四公布的该杂志评选的2014年百名全球最有权势妇女榜，德国总理默克尔位居榜首，紧随默克尔的是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这是他首次上榜。第三名是比尔盖茨的妻子，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美琳达盖茨，该基金会常年从事慈善事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排名第六，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排名第八。今年上榜的高科技界女强人中，有中国阿里巴巴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彭磊和 HTC 手机联合创始人王雪红。 美国著名诗人、作家、民权活动人士玛雅·安吉罗逝世，享年86岁。安吉罗的自传畅销书《我知道鸟笼中的鸟为何歌唱》于1969年出版。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与世长辞。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说，由于去年严冬的影响大于先前的预估，今年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收缩1%。美国政府星期四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1至3月的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这是3年来的首次下滑。早先的估计数字是，美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长率为0.1%。目前经济收缩反映了商业库存的减少、出口下降、地方和州政府开支的削减。不过，美国经济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下滑可能是短期的情况，因为劳工市场在不断扩大，失业率持续下降。美国央行及联储局继续减少对经济的直接财政支持，而且计划在年底前逐步结束这种财政援助。美国在另外一份报告当中说，申请政府帮助的失业劳工人数上个星期下降到30万人，比前一个星期减少27000人。上个星期的失业人员数字接近三个星期前达到的7年来的最低水平。印度新任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印度外交部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致电莫迪，祝贺他在最近的印度大选当中获胜。印度外交部表示，李克强在电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希望与新一任印度政府建立所谓强有力的关系。莫迪表示，从印度的外交政策来考虑，中国一直是一个重点。他期盼与中国领导层密切合作，来处理双边关系中尚存的问题。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后几个月里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尽管中印之间就长期存在的边界争议问题举行了多次对话，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澳大利亚有关当局认为，马航失踪客机没有坠毁在上月探测到的电子信号的南印度洋海域，这一估计是星期四提出的。此前在澳大利亚西南海域进行海底搜寻的一艘微型无人潜艇完成了最后一次使命。泰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不知道泰国将于何时恢复文官政府。一星期前，泰国军方发动了政变，掌握了政权。泰国陆军参谋长说，虽然军方不希望掌权，但目前的条件不适于选举。他表示，为使泰国避免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这次政变是必要的。这是泰国陆军80年来发动的第12次政变。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的前美国情报部门合同工斯诺登说，他希望返回美国。在星期三首次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斯诺登对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主播威廉斯说，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是能够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计划呼吁俄罗斯延长对他的庇护。奥巴马政府指控斯诺登叛国，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项目，危及有关人员的生命，而斯诺登则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一艘载有3名宇航员的俄罗斯联合号飞船已经抵达国际空间站。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